大众请起立，请合掌，向上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授课老教授一问讯。我们今天很高兴，大众请坐下。我们的已经到了第三场哈，那我们这次讲的主题是龙树思想与人间佛教的实践。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佛教慈济大学宗教与人文研究所林建德林教授。我们现在请师父。
好，我当主持人还是难免先当引言讲几句话啊，讲几句话。自从我当这个，我先讲几句话啊。自从我当这个支持啊，我的构想规划人文讲座哈、啊，其实要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哈、啊。啊，这当中属于人文讲座这个范围的，这个范围的聘请老师啦、海报设计啦、联络啦哈、帮忙以及带了一批志工啊，菲律宾讲堂的志工或者是佛青会那边的志工。啊，两年多来啊，我们还办了一些活动啊，啊，主要的工程有一两个人。第一个要感谢谢雪荣谢居士，大家鼓掌一下。谢居士跟我认识30年以上的，啊，早期是认识我的。我要离开台北，他说你跑到南部，那我去哪里啊？我说你去华果山好了，啊，所以他在华果山后来是圣严长老旁边的大将。啊，很重要的一个护法啊，规划哎，还有我们这个佛青，台北市佛青会理事长叶医师叶瑞杰医师，我们要谢谢他，啊哈，啊谢谢他，哎、啊，该谢谢很多哈、哦，我们讲堂原来的信徒，我说佛理讲堂的信徒有一个很好的优点呢，什么优点呢、啊？这住持换来换去，这些信徒不会跑掉。依法不依人啊，护持因顺导师的这个风格，我们导师的风格也是这样的风格啊，啊，导师的风格是这样的风格。好，接下来我们第三场这个讲座呢，今天我们的主讲者林建德林教授，林博士啊，他是台大哲学博士啊。说到他，我们认识也20多年了，你看，哦，都很资深了吧？哈、哦，哎，从大学时代。啊，到研究所硕士在嘉义中正大学，后来他回台大念博士，啊，念博士班的时候还请我到台大的佛学社团演讲呢，啊，不错啊。然后毕业以来啊，这个，这几年来也常常参加这里超慧法师那个什么。啊，应顺导师的哈、哦，我常在拜读他的文章大作，他的博士论文也送一本给我，哎，哦，我读的都津津有味，哎，那么很难得了啊。曾经认识一些很年轻的时候，年轻的在念研究所或者念博士班的时候，他们甚至都稍微有一点想出家的念头，你知道吗？哎，但是我说你们。不一定要出家，如果我看了、啊、哈，这是我的看法，是他有这个程度，可以在学术界走出一条路出来，啊，我说佛教也需要国际水准的佛教学者跟人才，啊，像过去的台大杨慧兰教授也是这样啊，杨慧兰教授年轻人很积极想要出家，你知道吗？我说你留在台大继续当教授，啊，在学术圈为佛教讲话，不是很好吗？哎。是啊，他就当到专任教授退休了啊，哎，像我们林建德教授也是这样的啊，我劝他在学术圈里面啊有一个那么好的成就，在这个炎帝里面为佛教发出声音啊，他在国内国外参加很多学术会，尤其他深入应顺导师的思想，在年轻一代的学者算是少有的了啊，时间宝贵，我就交给你了，谢谢。
弘音法师、啊、各位法师各位师兄姐、啊、大家阿弥陀佛、啊、今天其实来这边慧智讲堂、等于是报告自己所学、啊、其实 这个一方面是欢喜的，觉得亲切啊，毕竟这二十多年来接触导师思想，然后这个受到法师那个导师思想的启蒙跟洗涤，那其实回到这里就好像回到自己的家哈。就我跟人家讲说，我今天要回祖庭来报告我的所学哈。祖庭就是代表这个是我这个就是我中心的一个认定，认定说这个就是我算是对我的这个不管是思想上也好，信仰上也好，还有这个理想啊目标啊影响很深的，很有指标性意义的一个地方哈。那特别是今天这个等于是就刚刚陈如弘云法师说的，长老说的，我大概民国82年参加这个大专的，就是我们佛教青年会，中华民国佛教青年会的大专冬夏令营，那就开始透过像弘云长老介绍导师思想，那开始慢慢的这个不只是接触，那不只是研读，那甚至这个找到这个生命的方向跟依止，就那时候就决定想要深入研究佛法，那这个转到哲学系，就是主要是那时候没有佛学系，那要研究佛学就是到 哲学系，所以那时候整个在这个青少年阶段，也不算青少年，就在青年，就是年轻的时候，因为遇到像这个像弘云法师这样的一个善知识，那让我等于是重新这个开启我的 另一扇窗，另外一个视野对佛法，特别是导师思想的这种向往，那觉得很幸运，就我今天如果还可以继续留在佛教界继续研究佛学，继续当一位佛教徒，我觉得这个导师思想以及像弘云长老他所带领我们的这样的一段因缘，其实真的是把我们这个不只是留住而且吸引住，所以我今天来这边演讲其实有一点这个也诚惶诚恐，有点算是报恩，有点像亲切，觉得亲切感，那也觉得有点惶恐，惶恐毕竟是张老师我的老师，那他这个他的书我也读，他的演讲我也听，所以等于是跟老师报告自己这二十年来到底学了些什么，那等于是心理上是有压力的，是有压力的，或者是有一种这个战战兢兢，那但我就尽可能的就是等于是说分享，分享我的一个这个读导师思想的一种心得，特别是透过导师思想来这个介绍这个龙树学龙树思想，那特别我这几年在慈济大学教的也是相关，也就是透过人间佛教思想的介绍，然后来这个包括介绍导师思想，所以人间佛教这几年都是我开的课程的一个主项，所以大概定这个题目我想应该这个算是我这几年的一个关注点，那特别在辉日讲堂讲这个导师这个龙树学，其实真的就让我想到导师思想对龙树学的一个立场跟态度，他著作当中说到在实有当中他被当作是研究三论或空中的，那他自己曾经说他不能属于空中的任何学派，但他对空中的根本大义却有广泛的同情。我想导师跟龙树中观学的这个因缘，他不能算是任何学派，不做一宗一派的徒一，但是他确实认为他对空中思想广泛的同情，那特别是龙树菩萨的论点，那对他来讲有相当的缘分。那第一部他读的书，这个大概那时候才二十岁出头，第一部读的就是中论，什么都不明白，但是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莫名其妙的爱好，让他趋向佛法，终于出了家。那这个多年来出了家一样继续这个阅读龙树的著作，那他说二十多年来带给我的法喜不觉得分外的欢喜，其实我也或多或少感受到导师所说的那个 欢喜，我自己在读这个不只是中观学，包括这个般若经般若学，也有一种说不出的那种喜悦，就里面讲的那种思想里面的这个荡向潜质，中观里面这个荡向潜质，我心里中心里都油然而生一种喜悦，感觉上你的思想不只是洗涤跟启蒙，而且还有被提升跟升华的那一种感觉。所以大概导师说的这个法喜，我约略能够去体会到。那我的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就在探讨龙树的思想。好，那这个是这个在进入龙树思想之前，我提一下这个这个跟导师他对于龙树学的一个这个表达。好，那我今天的报告，我大概我站着讲好了，我站着讲可能这个气会比较顺哈，像这个力道不够哈，而且我可以用这个这叫什么镭射笔，我可以指说我现在要讲什么哈。好，我今天演大概报告哈，大概分五个部分，那介绍这个龙树中观学的根本论题啊，龙树特色。我归纳了四点，还有龙树思想，因为今天讲人间佛教的实践，所以龙树思想它究竟具有哪些人间化的特质，那以及这个以龙树思想所从事的人间佛教的实践会有哪些特色。那当然这个刚这个任法师提到升观广行，那大概升观广行大概就是这个龙树思想引导重要的特色，或者你可以说悲智双运。好，那最后我提一下龙树中观学的现代意义。那毕竟我这个除了研读佛书之外，那我也这个接触西方哲学，喜欢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思潮。那我也这几年也尝试着这个透过佛教的哲学，佛陀的智慧，去跟当代的一些哲学家进行这个思想的交流，或者甚至是这个智慧的交锋。所以我也蛮关心这个佛教哲学，特别是中观学它的现代意义。好，这大概是我今天要报告的五个重点。那第一个就是龙树中观学是根本论题，那这个大家都知道，缘起性空，缘起性空，阿含经的缘起，那这个搭配着般若经的空性或性空，大概这个阿含般若再到中观，那这个龙树的这个贡献就是贯穿了这个阿含的缘起跟般若的性空，那所以缘起性空成为中观学龙树中观学的核心的标志。那缘起性空你也可以说成这个缘起，那无自性空，那这个大概我们这个早上大雄法师也讲很多相关的，就佛教的就是缘起，那缘起有不同的解释，在般若经在中观学就用空性来理解，那到了唯识就用比较强调那个虚妄为是，就是般若经讲一切皆空或诸法皆空，那到了这个这个唯识学里面就谈虚妄为是。 OK 那这个到了如来藏那个空或者是缘起，比较强调的就是这个自性清净，有另外一个层次的意义，或如来藏心。好，无论如何，缘起就是佛教的这个核心，那这个透过无自性跟空性更进一步把缘起的深意把它觉发出来，所以龙树学中这个根本论题就不离这个，不离这个为主轴。那龙树学的特色， OK， 其实我那时候在思考到底这里应该写中观学还是龙树学还是龙树中观学，这其实不太一样。当我说龙树学的特色跟说中观学的特色，其实 不太一样，那包括这个性空学或者是般若学，这常常都听到，但是你需不去分其实也不太一样。那这个如果是谈中观学，那应该一般比较强调的就是身观的部分，刚刚讲说有身观跟广行，如果是中观学比较集中的面向应该是在身观，那如果是龙树学应该就更广，因为刚刚讲过身观跟广行是龙树的核心观注，龙树菩萨的核心观注，所以这个应该就是不只是身观，其实还有广行。所以这个本来这个我写中观学之特色，我只列了三点，就是有空无碍，或者是真俗圆融，大小并称跟力破三角，这其实是导师在这个中观论诵讲记，他把中论之特色列了三点。可我像说我把它改成龙树学或者龙树思想之特色，因为今天标题是龙树思想，所以我就把身观广行把它列进来，就变成四个，变成四个。那这个是龙树学大概有 这几个面向的特色。那这个我大概都是照着导师思想怎么谈中论的特色介绍下来。那当然这里面这个都是这个法义，法义的层次就比较抽象一点，带点哲学的内涵。那我大概就很快或者是比较纲要式的带过，那大概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印象。当然有些师兄姐特别是法师因为比我熟悉，大概就是快速的讲过一遍。好，那导师是说中论的特色有空无碍或者是真俗圆融，第一个依缘起法说二谛教，那二谛教当中特别强调的是世俗谛，就如果回到那个中论谈这个二谛，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谛，不得第一谛不得第一，不得涅槃。你回到中论里面谈二谛的那个脉络，其实龙树菩萨想要强调的是世俗谛，因为从这个中论这个观世谛品里面提到说，如果一切皆空，那这个这个世间的一切法，包括这个佛教里面谈的四圣谛三宝还有四果阿罗汉，那这些到底还存不存在，那就是在质疑说，如果一切皆空，到底这个还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这个接受的，可以认可的，可以承认的。那这个龙树要告诉这个问难者，其实没有，不是因为谈了空，世间既有的一切那约定俗成的东西一概否认。所以在谈二谛教，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义，其实如果这个二谛教如果特别要去谈，其实是这个四谛的安例，四谛讲明的安例。我跟你讲，依缘起法说二谛教，或者是这个这个世俗谛，那这个说二谛教显圣义空，就依世俗谛说圣义谛，就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义，就是依说二谛教或者说世俗谛显圣义空。那再来这个解圣义空见中道义，从空再见到中道，其实这里面大概把刚刚所说的缘起性空更进一步展开，展开成缘起假名，然后这个假名空空中道，就是这个对应到中论里面的很有名的偈颂，中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就缘起假名空中道这四个概念，大概又更这个更完整的贯穿整个中观思想的全貌。那特别是里面你可以看出这个可以说出有空无碍，或者是甚至是大小共观，因为在阿含经里面这个缘起跟中道是既有的思想，那在般若经大圣的般若经假名跟空那是一大特色，所以阿含的缘起跟中道，般若的性空跟假名，在龙树思想里面就做了一个很好的统合。所以这个部分虽然讲到有空假名有跟圣义空的无碍，或者是刚刚讲的世俗谛跟圣义谛的圆融， 其实可以看出这个大小共冠的特色哈。OK， 这个也是导师这个空之丹就里面的一个图哈，叫缘起中道啊，缘起中道。那当中缘起一切就是因缘条件足够而成，也因为是因缘条件足够而成，所以没有不变的自信哈，绝对的自信。他说缘起无自性，无自性故空哈，那一切都是这个因缘和会而有哈，假名安立而有，或者是所谓的幻有哈，或者是缘起有哈，这几个概念在这个这个龙树的思想里面大概都是关键词哈，关键词。那或者是甚至你可以这边再加一些像八不或者是不二啊，不二跟中道常常又连在一起哈。OK 哈，好，这个大概是导师在归纳这个龙树思想里面几个概念做一个会诊哈。那这个是刚刚提到的，在观世谛品里面提到二谛，世俗谛跟圣义谛。那如果你这个不依俗谛，不得真谛，那不得真谛当然就不得涅槃，所以那个重点是世俗谛，世俗谛或者是假名的这个概念。那这个也是刚刚提到这个因缘空假名中道，未生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好，第一个是有空无碍，第二个是大小并畅哦。那刚刚讲到缘起性空，阿含的缘起般若性空，那这个是中观学的特色哦。那这里面其实已经看出它大小共观的特色哦。OK 啊，过去在龙树菩萨还没有出现之前，这个大圣小圣互相排斥哈，那互相贬义哈。那这个看法不一哈，这个到底这个互相这个否定哈，一个贬义是小圣啊，一个说他非佛说，那这个两个经典之间怎么去调和看似的冲突哈？包括今天早上大恩法师有提到，这个心经里面这个所说的跟阿含经所说的，阿含经里面很明显讲这个四圣谛苦集灭道，谈这个十二因缘，谈五蕴，谈这个六根六尘，跟这个就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十二因缘，在阿含经很明显的强调这些道理。可是到了般若经，特别是像心经为例，这个照见五蕴皆空，无色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那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OK 啊，那无明到无明尽，好，就里面讲的《阿含经》里面讲的这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包括无苦集灭道，这个四圣谛，这个最核心的这个教法，那在这个《般若经》里面又做了另外一层的理解哈。那这个就对于传统的依照着《阿含经》声闻乘修行的佛教徒来讲，就产生了一种理解上的一个冲击哈。那到了龙树就告诉我们，其实没有哈，你缘起进一步深入的理解，就是般若经所讲的这些道理哈，就是空性的道理哈。OK 哈，好，那这个大智度里面也是哈，就是无常，阿含经里面讲的三法印，无常、苦、空、无我，其实就是空哈，就是空。那这个观色念无常，即是为空。那无色相即是空，那空即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即生灭，其实是一所有广略。就阿含经里面谈生灭法，或所谓的无常法，无常生灭。那到这个般若经谈不生不灭，那般若经的不生不灭，其实就是阿含经的无常生灭。那这等于是统摄这个大圣跟小圣之间义理的这个相通性、一致性。好，包括导师在著作中也说，这龙树菩萨他的这个中论其实也是在 这个贯穿大小圣思想的一致性哈。他说中论，它是阿含经的通论哈，它是通论阿含经的根本思想，抉择阿含经的本意所在。那他抉择阿含经所采取的立场是什么？所采取的立场是大圣学者的立场哈，就是他以一个认同大圣、信受大圣的学者的立场，那去说，哎，其实这个阿含经里面的义理其实跟这个大圣，特别是般若经所说的，其实是一致的哈。那以大圣的立场去确认缘起空中道为佛法的根本深意哈，觉发阿含的缘起深意，将佛法的正见确述在缘起中道的磐石哈，就是说这个龙树的一个努力，就是在说明这两者之间，大家不用吵哈，其实我们讲的是一样的哈。那这之间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谁真谁假，甚至也不是，绝对不是谁邪谁正哈，而只不过是这个深浅的问题哈。就是说，在这个般若学者的看法，这个阿含经它不是不对哈，而只是不够哈，讲的不够通透，讲的不够深刻哈。那这个是这个龙树菩萨他的一个立场哈。好，那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这接下来讲的是力破善巧哈，力破善巧。那力破善巧，这个也是导师归纳这个中论的另外一个特色哈。OK 啊，这个其实刚刚谈到这个二谛的思想，就可以看到力破的这样的一个特色哈。就世俗谛比较偏向于力。那圣一谛谈超越的，那个破的特质就比较明显哈。所以在这个中论里面啊，这很有名的偈中，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若无空义者，一切法不成。就一般我们认为谈到空，刚刚用了一个词叫荡向浅执哈，都在破，都在扫荡破除邪见哈。那但是在中论里告诉我们，不只谈破，直接谈力哈，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这就是一个例子哈。这个因为有空，所以一切才说得过去哈，一切才可以这个安立哈。OK， 如果你这个寄送把它改成这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可破，或一切法这个得坏，其实也可以哈。空就像一把两面刃哈，它可以这个谈这个既利又破，既破又利哈。这个就像就看你的这个偏执之所在哈。OK， 如果你太偏向于这个断见，他就会跟你说这个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啊。如果这个太偏向于常见，他就说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可破哈。OK， 若无空义者，一切则不成。OK 啊，那这个就是力破善巧哈。那这个第一个比较强调在法得成哈。那第三后面这几个偈颂就比较偏向于破哈，就灭善灭诸系论。OK， 一个是法得成，一个是灭系论哈，或者是离诸见，或者是这个断一切见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中论里面这样的两面刃的操作是这个算是 很明显的哈，这个立跟破哈。好，那这个也是哈，这个在这个般若的经教里面也提到哈，这个般若将入毕竟空，觉出细论，方便将出毕竟空，沿途熟身。OK， 这是这个般若道跟方便道，那有某种形式来讲也对应到力跟破。那当然这里面跟空都不离空义的前提底下去谈这个觉系论跟这个沿途熟身，这也是这个两种两面说法的一个显现。包括慧眼一切于一切都无所见，无所见无所不见，那这个是可以看出它力破善巧，而且是力破无碍的特色。好，那不只是力破善巧， 那甚至也有这个破而不立哈，破而不立。那这个是在龙树在他这个回真论当中有说到，如果我中有者，我则是有过；我中无物故，如是不得过哈。就如果我有特定的主张，我主张个什么，那我就会有过错哈。那现在我什么都没有哈，我没有主张些什么啊，如是者不得过哈。就说这个就龙树你虽然既谈立又谈破，但是这个最重要的他要告诉我们，一切法都不要执着，连执着的本身也不应该啊，连不执着的本身也不应该执着。 OK， 一切法皆空，空的本身，空的教法本身也不应该去执取它。这个在这个中论里面大家应该都听过，就大圣说空法为离诸见故，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就为离诸见，这里面就有一点类似于这边讲的破而不立，或者断一切见，刚刚提到的。所以虽然谈立破无碍，那事实上他也某种程度的去这个展现这个破而不立。那个破其实很重要，就是什么？就是追求这个超越跟解脱，就是跟佛教的中心的目的，就是实现解脱扣连在一起。而怎么样实现解脱呢？就透过否定的方式，透过执着的遣除，来实现这个超越跟解脱的目的。所以破这个面向反而会被更注目瞩目。这跟中这个集藏里面谈到的这个破邪显正，那对邪所以说正，那在邪若去正亦不留。其实没有所谓的正，那正只不过是对邪而说。那自论道门未成邪正，一切都不过是因病与药。就像早上讲的说，这个也没有所谓的破，也是方便破，那立当然是方便立。一切的破跟立，立破善巧，都是因病与药的过程，所以没有这个绝对性。所以这边集论集藏也说，言而无当则解一切佛教利益，破而不立则解一切佛教破义。就是说不管是立或不管是破，都是这个有它的方便性，有它的方便性。好，这个是立破善巧到立破无碍，立破善巧到破而不立。那这个破而不立，我刚刚提到哈，是因为佛教追求超越跟解脱，所以它基本上执着的遣除，或者是这个邪见的吹破，成为它的重要特色，或者是更这个显著的特色。那这个从阿含经里面提到说，就有人问说，世间颇有一法可取而无罪过者吗？有没有一个法可以执着而没有任何的过失呢？ OK， 那这个杂案经就说，不见一法可取而无罪过者，一切都不要执着，一切都不可得，一切都不应该这个执取，就不见一切，不见一法可取而无罪过者，就是跟这个破而不立想要传达的意境其实是接近的。那或者是杂案经里面说，诸世间于诸世间都无所取，无所取者亦无所求，无所 求者自觉涅槃。 OK， 一样都无所取，都无所取。那这个都是跟刚刚提到的解脱的实现相关，包括这个般若经也是，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个我们的耳熟能详，这个都是跟这个破而不立的精神可以相呼应。好，第四个龙树学的特色，升观广行。那这个上一节课开能法师已经跟我们开示过了，那这个不只是谈智慧的升观，还强调这个菩萨的行愿。那这个菩萨行愿
这个 OK 就是他的精神，叫忘己为人，尽其在我，乃及任重致远哈。我想这个细部我就不说哈，这菩萨的这个行愿的部分啊，这个也是龙树学的一大特色哈。好，那这个龙树思想的特色刚刚做了介绍哈，那这边特别去凸显他人间化的特质哈。那这个是这个哦，其实这个我好，我在谈这个龙树的思想，包括中观学，包括运顺导师的思想，我去归纳出几个这个大概我想到的特质哈。那这个大概也可以理解哈，像这个人间佛教，这个佛陀，这个成，他不是一个造物者，那不是一个创世主，他这个2500多年前的一个历史的人物，就生于人间，成长于人间，出家于人间，那这个修道于人间，然后这个觉悟于人间，那弘法度世于人间，之后也是怒灭于人间，一切都是人间的活动。所以基本上这个佛陀的本身，这个都是一个人间的一个这种真实的显现，不像这个神教信仰强调这个想象跟情感。所以人本主义，包括这个像独立精神，像这你们常我们常听到的以法为师，知一子莫一子，法一子，这些都是，包括自由开明，理性探问，多元包容，像这个自由开明，像我举个例子，像在中阿含经里面，这个优婆离经，优婆离，那当初优婆离尊者，这个佛的十大弟子之一，那他本来是耆那教的这个信徒，耆那教教主的追随者、拥护者，那这个但是他几番这个思考，几番比较，甚至跟这个佛陀这个讨论这个相关的佛法，包括意业的问题，到底是意业为重还是身业为重，最后发现佛陀讲的有道理，他决定要这个改宗皈依佛陀。可是佛陀那时候没有因为说这个优婆离这个要皈依他，他就这个马上接受，也没有这个大力鼓吹他要皈依他，他反而问优婆离说，哎，你有没有想清楚，像你这样的这个有头有脸的这样的一个一号人物，你要这个皈依我之前，你是不是可以再好好的这个确定一下，三思而后行。所以第一个佛陀反而问他说，你要想清楚，第一个。那第二个他还说，好，那我可以接受你的皈依，但是你要低调，不要去张扬，就不要皈依了我之后反而去跟这个耆那教的这个你的老师，过去的老师以及你过去的师兄姐去诋毁他们。所以佛陀告诉他说，哎，你要就是比较这个不要张扬，比较低调，就第一个深思，第二个低调，第三个你对于你过去的老师，你要继续的去护持他们，继续的去供养他们。我想佛陀接受优婆离的皈依，但是他没有说你就以后就是跟随我，你过去的老师这个一概不要去这个再去互动，那这个甚至他也没有这个告诉他说，你把你过去的这些师兄弟都找过来这边，我这边才有这个最高的真理。佛陀没有这样说，你可以看出佛陀的这种刚刚这边提到的，包括自由开明也好，包括多元跟包容也好，他种宽大为怀的精神，那这个是让我们觉得很难得的。一般的宗教就是唯此为是，愚者皆非，但是佛陀他并没有这样的一个 独断跟宰制以及操控的欲望，这个都是这个很可贵的跟这个人间化的特质或人本主义的，包括刚刚讲的这种独立啊理性有关，那包括像这个像经验立场，像你们这个都知道说，哎，四圣谛第一个就讲人生是苦，苦谛，或者是人生有苦，就如果不承认人生是苦，但是你不能够否认人生存在的痛苦，那这个苦的思维作为核心的关注，这很明显的彰显了这个佛陀的包括龙树菩萨的这种经验立场，就苦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是一个形而上的词汇，它是确切的身心的具体的感受，感受跟知觉的问题，你的经验的问题。所以这个佛陀很强调这个回到这个你的经验，你的身心回到这个你的当下，整个佛教的修行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经验主义的调性。你包括像谈这个三七道品里面的修行，这个五蕴，或者是刚刚讲十二处十八界，都是身心，都是跟身心经验有关。就既然苦是一个身心的感受的问题，那我们要谈苦的超越，谈灭苦，那就要回到身心的关照上。所以才不断的强调这个五蕴的关照，包括强调四念住的修行，身受心法，这都跟身心紧扣在一起。而且强调这个实证，这个求真求实，就是你不是因为信，而是因为实践，你回到你的身心的关照上，透过这个禅修，透过止观，然后包括透过观呼吸，你可以很这个直接的，很这个立竿见影的，那很有效的实用的去感受到这个法的效益。所以这个都跟求真求实经验立场有关。这几个特质我都在跳着讲，因为这里面如果要去阐述都可以谈蛮多的，包括主治倾向。今天中午用餐的时候跟长老跟弘一长老一起吃饭，他说这个有人跟他抱怨说什么佛教的宗派这么多，典籍这么复杂，那思想这么的这个繁琐，人家那个基督宗教就 一本圣经搞定一切，就很简单，就信仰基督教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复杂，大藏经怎么这么多，而且这个不同的传统论书这个讲的都不一样。那这个正代表什么？这个正代表佛教的这种主治立场，就你重视你的，包括这边讲的独立，你要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判断，自己去抉择，然后不断的去追问，包括去怀疑，就你不断的，因为你强调觉悟，特别是智慧的觉悟，强调观念，强调知见，强调思想，你就会有很多讨论的这样的丰富性。它不宰制不独断你的思考问题的方式，所以这样的一个主治立场，主治的倾向，你会发现佛教就多姿多彩，而且是这个百花齐放，而且是百家争鸣，这个就是主治立场的象征。但你到其他的一神教的宗教里面，其实你看不到，因为他们就是就这样，你不要问为什么，那就是你就接受这个前提，神存在，神造一切，而且信神得救赎，就接受这样的一个大前提，那这样的这个信仰下去，你就会得到这个终极的救赎。可是佛教不这样说，不强调信，不完全强调信，不是说不强调信，是不完全强调信，在强调信之余，更强调你的智慧的关照，你的思想跟见解的启发。好，这都是这个佛 佛教的，包括龙树思想的这些特质。那这个我记得我这其实是我论文其中的一节，那我整理完这个之后，那我这个为了准备这一场演讲，我还去翻一翻我们长老的书，弘印长老的书，那我发现好像他讲的像妙云集的特色跟妙云集的精神好像跟我刚刚讲的那八点有些地方不谋而合，包括像妙云集的特色，导师妙云集的特色，性质合一，大小一贯，空有无碍，身处融通，心物相依，解行并重，理事相及，筋骨共扬，特别是精神的部分，妙云集的精神，其实这个就是龙树的精神。那当然导师也是继承这样的精神，那他更是佛教的精神，人本的，入世的，利他的，精深的，智力的，肯定的，那这个都是我讲佛教信仰可贵的地方。佛教信仰跟一般的神教信仰的差别就在这些特质，就是一般这个神为主，全知全能全善，可是佛陀没有这样去标榜。 OK， 那这个入世的，这个利他的，今生的，智力的，肯定的， OK， 这个大概是都可以看出人间化的特质。那当然这个强调人间化或人间性有些时候也会被迟疑，那这个有人会认为说，这个人间佛教这个以人的观点来认识佛陀，那是一种凡夫浅智跟俗智的佛法进入，那这个是这个有些时候会，我们去强调这个人间性的佛法，强调这种人本的人性的人文的这个面向，会不会把佛教做小了？就是人家的佛，人家的这个信仰的对象，人家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可是为什么我们的信仰的主体，我们的佛陀还是个人，还是个需要这个吃饭，需要穿衣，需要睡眠的那个人。当然你可以说是视线或其他的可能，就是说会不会强调人间佛教把佛法做小，那会不会就是这个这其实是一个这个不只是这个就是我们在谈人间佛教被挑战的问题，包括导师的思想有些时候也被这样这个打问号。那当然我这边稍微做一个简短的回应，就如果你摆脱人的观点，要以何种观点来思维认识佛陀呢？那六道众生为天界高于人道，那是否是要以天的观点，以梵的观点，以神的观点来理解佛法呢？这是做了一个问号，就是说人本跟神本 OK， 这是一种类似价值抉择，就是说你说谈人间佛教跟过去的传统佛教之间，它有可能拿怎么样的一个 不一致甚至对立，人本跟神本，包括纯正跟圆融。中国佛教这个很习以为常的谈圆融，但是相对的这个导师的人间佛教比较强调的是纯正，或者是比较强调那个平时的那个面向。那包括这个刚刚提到这个强调智力，那相对的传统佛教会重视他力的部分，包括强调法行。其实人间佛教包括龙树思想刚刚提到强调观念跟见解，所以这个时候法行的特色，自真上的特色就比较明显。那相对于法行，大家一般就说性行，所以这里面其实都涉及到某种程度的价值的抉择。 OK， 那我这边稍微做个回应是说，这个人间佛教虽然这个强调人，但是是即人成佛，人成佛成，能保有高远的理想跟超越性。OK， 不是代表这个浅化或俗化。 OK， 他还是一样以成佛为目标哈。那这个是导师著作当中的一句话哈，就我们称为人间佛教的，不是神教的人间行，也不是佛法中的人乘行哈，是人间正行而直达菩萨道，行菩萨不爱人间正行的佛教。那这个是这个即世间而出世，出世不爱世间，即人成佛。那这个就人你现有的这个条件跟特质去追求完美人格的实现哈 ，OK， 这大概是比较是刚刚提到类似经验主义的立场，比较类似于这种从真实的观点、现实的观点来思考哈。那当然强调人间化啊，它固然有摆脱神话跟鬼话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有些时候过犹不及哈，谨慎世俗地的佛法。不谈生意力或更高层次的解脱，那就是说你要刚刚提到性质合一哈，就强调质也不全然的对哈，还是要有性的部分哈。有性无质长于痴啊，有质无性真邪见。就实而言，不能不理性，不能太理性哈。那佛法固然有非理性的部分，但是却不能反理性哈，除非是这个，特别是禅宗哈，有些时候反理性是为了。这个教化的方便哈，那但是基本上理性啊，其实刚刚我们提到这个世俗地啊，其实世俗地的观念其实这个基本上的一种意义的蕴含就是强调理性哈，就是大家约定俗成的既有的认识跟共同认知，我们必须去接受哈，就不是学了佛啊，接受了空一切的。这个价值规范一切的人伦道德都否定掉哈，所以基本上这个世俗地其实某种程度就是去接受既有的认识哈，大家在一个理性的平台上来这个进行这个佛法的修学啊，那从这样的一个基础或者前提去往更高的超越的这一个境界去实现哈 ，OK 啊，那这个是也是这个导师思想里面的一句话，在佛教中有一种错误倾向哈，那不求法住智，而求涅槃，但求涅槃智哈，那偏向正路，弄到一开口啊，那就是非说说心说性不可哈，那谈修谈正 ，OK 啊，这个都是这个哈刚刚提到的这观念跟知见，有些时候。会比这个实际的这种一昧的谈修正更重要哈。那这个他说教界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哈，所以一般这个强调为正乃知哈，这其实有些时候也是质疑这个人间佛教的一种观点哈，就是这个东西你没有修，你没有这个亲切的体验。其实你很难知道深刻的义理，这话固然没有错，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反过来去想，这个没有正确的知见，如何谈得上确切的修正？为正乃知有他这个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真实性，但是有些时候这个我们要去强调这个为知乃正的另一个面向，就唯有正知见的确立才可以谈得上正悟哈，那这个是就龙叔为什么写了那么多论点啊，其实都是在确立我们的正知正见哈 ，OK 啊，或者说为正乃知必须建立在为知乃正的前提上哈，那缺乏这样的一个知见的基础，其实并不容易谈正悟哈，那这个跟佛教的特色其实很一致哈，强调正见，强调般若。包括《四欲流支》里面谈到的智慧的修学，其实都是观念跟知见。好，这个是可以看出人间化的特质，就从这种这个知见理性，那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就龙树的著作当中都是有深刻的论证跟论义的风格，那可以知道说他其实重视这个，这是一个大家认识的这个共许的 部分，如果这个部分不承认，其实就只能诉诸神秘，诉诸神秘，诉诸权威，或者是诉诸一些不可知的这个力量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个是在这个中这个龙树学里面可以看到这个特色，包括二地记，我刚刚提到就是二地记里面其实要强调的就是那个世俗的世间的常识常理的认知的必要。那这个熟地是真地的必要条件，那你透过熟地作为工具才可能实现真地的目的。那这个不只是中论这样说，般若经，我们从般若经里面可以提到类似这些字句，不坏假名而说法性， OK， 不坏假名而说实义，不坏假名而说诸法实相， OK， 这个不坏假名就是世俗地，那诸法实相就是圣义地，这个都是这个某种程度的强调这个这种理性的这样的一个前提。那龙树学人间化色彩所展现出来的信仰特色可说是以好，这个算进入到 第四个单元，这个以这个升官管行的人间佛教实践。我本来想要写的标题是这个以慧学为主体的人间佛教实践，因为我前面一直在讲知见观念慧学，所以我想说应该要谈这个，本来标题要写重慧学的人间佛教实践，可是我觉得也不太对，因为其实本来就应该是福慧双修，福慧双修，所以我就把它改成升官管行的人间佛教实践。 OK， 那这个所以刚刚可以知道人间化的色彩表现出来的信仰特色是慧觉为基础或为主调的人间佛教实践。那对于现今的人间佛教重福多于重于慧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算是一种对照。我不说修福不修慧，我说重福多于慧， OK， 就是广行有余升官不足。那这个龙树学的为基础的人间佛教实践，那却有它的一个这个意义，特别是对峙上的意义，就是过于强调福，那慧其实有些时候更应该被重视跟强调。那这个任天圣这个重福多于慧，声闻圣重慧多于福，那我们都知道菩萨这个升官广行悲智双运福慧双全双修， OK， 那这个是这个龙树学的观念底下所导引的人间佛教的实践，应该是以这个为主体。那现在的人间佛教这个就是比较主流比较大型的，它基本上还是以这个增长唯心论为主，那贡献不在话下，但也有可能有它的局限。这个里面有一点算是在做一种对照，那透过对照去做一些初步的评论，就现在人间佛教的实践在台湾那可能有什么样的这个限制。当然我刚刚讲贡献不在话下，但是如果要去问可能会有哪些不足，那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反思的。那我这边有提到说这个一切唯心造，避免陷入自我感觉良好甚至自我迷失，那思想的深度过不去，高度不够，格局就容易受限，特别是意识形态的框限。我这边讲的有点隐微，就是就现在人间佛教的这个发展，像我在慈济教书，那这个慈济好像去年这个消食风暴对吧，慈济风暴，那有人问我看法是什么，那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我觉得就像导师讲的，他说他那时候这个看到太虚大师在提倡佛教革命，那他基本上是认同的，但是认为不容易成功，他认为现实佛教的问题的根本是思想的问题，是思想的问题，就是说佛教界的 问题，现实佛教界的问题根本上是思想的问题哈。啊，同样的，你如果问我说，哎，这个其实不只是慈济哈，也不只是这个台湾佛教哈，啊，特别是我刚刚用慈济的例子，就说你问我说，那可能会是什么样的问题？我觉得跟思想有关哈。跟思想有关，特别是跟我这边提到的增长唯心论的思想有关哦。那这里面有很多可以讨论的空间，我就是只是暂时提到点到哈，就是说如果问我说这一个挑战，这一个外界的质疑，或者是可能的局限，或者是存在的隐忧会是什么？我会觉得那个思想的问题可能是一个关键哈。那我会认为不只是。实际哈，也不只是台湾的佛教界，如果有问题的话，会是什么问题哈？会是思想的问题哈？我觉得人的问题，或者是人的苦难的问题，其实根本上也是什么？也是思想的问题哈。人生的问题呀，问到最后根本的症结，其实就是无明嘛，对吧？佛教讲十二因缘，第一个就讲无明了。无明，你用白话来讲，就是你的观念、你的见解。你的思想，你的心态，对吧？人的问题，其实问到最后都是思想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会觉得，像读这种中观学，其实就是帮你在观念上、视野上、心胸上、这种格局上，把你拉拔跟超生。就我刚刚说读中观学，为什么你会有一种法喜？因为你觉得你的心不止被洗涤，而且你的那种眼界被提升，我就有那种感觉，就你觉得你读了那个东西，感觉它把你带到另外一种这个高度去想，这个不只是你的问题，还包括人世间的问题，所以那个思想被打开的感觉，那我会是从，我觉得是从中观学里面获得到的一些好处。OK， 所以 OK， 这个我大概就是点到哈，就是我提到说，哎，这个特别是有意识形态，其实这刚好是中观学所要对峙的哈。就如果你不进入这一个系统，你会某种形式的就被它框限，而这个刚好是龙树中观学要提醒我们的哈，不要被这个被任何的意识形态哈，即便它是。好的是对的意识形态哈 ，OK， 就像空，就大声说空法为离即诸见故，就说空其实要帮助你超越，但是你又把这个空当作是某种意识形态的时候，怎么样？诸佛所不化哈 ，OK 哈，所以佛典里面讲说空亦复空哈，毕竟空哈，空的本身也是空哦，超越。的本身也必须超越，才是真正的超越。如果你那个超越的本身不超越，那就还是落入某种执取，那这样的执取也就让你解脱不起来。我想当然有另外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增长唯心论，像导师里面著作就说它其实是一种方便性的教法，它重性跟重定，但是这个更可以被注意的是慧学的部分，重性跟重定，那慧学的部分其实是这个我们可以去注意跟强调的。好，那慧学为主体的人间佛教实践展现出中观学的空的精神跟批判意识，那就是刚刚讲到的破邪显正，有这样的空，这种批判意识不是批判这个向外批判，特别是要自我批判，自我批判，那去 反思旧有的认知惯性，就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当中就陷入某种认知框架里面，那这样的认知框架把我们自己给束缚住，就像佛典里面讲说无人缚如自想为缚，就没有人绑你，是你把你自己绑住。那我们怎么把自己绑住？我们就是被自己的认知惯性，自己的那一个框框意识形态给框限。 OK， 所以读中观学就有这样的一个特点，让你随时这个反求诸己，这个反观内省， 那去看待你自己的那一个认知的那个习性哈。好，那这个是我引一个例子哈，就有人认为说他的基本的主张哈，克里希那穆提基本的主张跟中观学很像哈。那我读一读，哎，觉得确实有一些味道哈。OK 哦，像这个克里希那穆提他说，任何的权威，特别是思想跟见识方面，都是相当毁灭跟有害的哈。那带领者毁坏追随者，追随者毁坏带领者哈。那你必须是你自己的老师，自己的弟子，你必须质疑被人认定为有价值跟必然的任何事物。我想这里面，如果你说中观学要用比较白话的现代的语言表达，那我觉得这个或多或少表现出其中一些面向，你必须去质疑你这个一般认为毫无问题的事。OK， 那做你自己的老师，那这个做这个真理的追随者，而不是做某一个人的弟子或追随者。像这个下面这个网络上我抓下来的，就当你追随某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停止追随真理。就你们刚提到的自依法依莫依依的观念，那这个或多或少都传达了中观的这个讯息，中观的之见。他说这个怎么样去克服忧悲苦恼，忧悲苦恼是来自于你对你自己的深刻认识，对自己的认识才有可能超越忧悲苦恼。所以不是向外求或向外找，而是回归你自己的心。我刚刚讲的自想为父，你自己的思想把你困缚住，自想为父。好，那这个是佛典也这样说，刚刚提到知一法一，那包括这个大智度论龙树也提到，你要以法为师，诸佛恭敬法，供养法，以法为师，那三世诸佛皆以诸法实相为师。所以这是这个佛陀这个伟大的地方，是在于真理的发现。那连这个佛也以真理为依归，以诸法实相为依归。诸佛依止般若波罗蜜，那诸佛依止法，以法为师。那般若波罗蜜是诸佛母，诸佛以法为师，法者即是般若波罗蜜。好，那这个都是这个也是一样是升观的部分。OK， 这种强调自己刚刚讲的自尊独立，还有这种这个反求诸己，这个是龙树的特色，当然也是这个印这个导师的人间佛教的特色。那这个我觉得弘印法师这一句话我觉得诠释得很好，他说人间的佛教是肯定人道的，肯定人对生命的自我觉悟，这种自尊自立自觉觉他是人间佛教的根本精神。如果佛教只是那种寄托的佛教、依赖的佛教、祈求的佛教，学佛只学到寄托、依赖、祈求、迷失、找依靠，这都丧失了人间佛教的特色。 OK， 其实这个那时候看这个长老的书，其实我都是被这些字句所吸引，觉得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宗教，这个宗教是强调这个你对你自己的觉悟以及对生命的觉悟，包括对人的这种关怀，对弱势、对苦难，那不是这种以寄托、依赖跟祈求为主的信仰。 OK，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在谈这个不只是这个导师思想，也不只是这个龙树学它共有的这些特质。好，包括这个是弘印法师说到的，学佛不是形象的满足、偶像的崇拜、情感的寄托、权威的依赖，学佛是心灵的净化、生命的解脱、福慧的圆满。这个都是在我这个这个八识田里面印记的很深，就是这个作为一个佛教徒，你会感觉到很可贵， 觉得很自豪，觉得有信心，觉得很珍惜，很满足。我觉得就是这个心灵净化、生命解脱、福慧圆满，哈，这跟一般的宗教很不一样，哈，很不一样。那这个是这个佛教吸引人的地方，哈，就人间的实现，哈，人间的这个佛教的实践，哈。好，那这个是这个哈，包括这个我已经进到第五点了，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我刚刚讲的其实都是有这个一贯的理路，就佛陀的教法里面不只是龙树，当然也刚刚不只是应顺导师，在佛陀的教法的本身，特别是那个最宝贵的那一些植树，其实都是这个人类理性可思维理解的。 OK， 包括四圣地、十二因缘、三法印、三学、四无量心、菩提心、慈悲心、空性见、三心六度，这个菩萨修六度万恨，那这个好不好，慈悲跟智慧、福慧跟双修，这些都是这个可感可知的，可以轻易理解的，里面没有太多这个这些神秘的或者是这个装神弄鬼，是不是装神弄鬼或者装腔作势，就你会觉得佛教这个佛陀的教法的本身，他没有去这个诉诸神秘感应，然后这个不强调这个玄虚之理，那这个平时平常就能异于其他宗教。 OK 哦，这个是第五个，就是我现在进入到第五点，就这样的一个佛教，这样的一个龙树思想的特色，那它这个回到现代的这个社会，那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响，那这个是刚好做对照。你看现在的这个宗教，很多的因为信仰而产生的对立跟冲突，那我觉得这个龙树思想倒是提供了一种不同思考宗教以及信仰宗教的态度。我这边提到，就相对于不同文化间的对立冲突，走向保守封闭乃至偏激极端，中观学有助于心灵的开阔，使人从知识信仰解放出来，不为信仰所缚。人类的文明越进步，思想越自由开放，龙树思想即人间佛教越易受到欢迎。 OK， 就是这个 OK， 你现在看到这个世界的情势，那这个中东问题，包括跟这个前一阵子这个德国柏林有十多个人被偏激分子这个杀害，这个这种事情层出不穷，连欧洲我们认为是最先进或者是最有文明，那这个最发达最繁荣人文荟萃，其实也有这些苦难，那这里面很多部分跟宗教有一定的关系。好，那这个就是这个就你接触到这个龙树的思想，包括导师，你会发现其实他对于宗教不是一种这个刚刚提到类似压迫性的，他反而保持一种这个欢迎这种不同声音，而且尊重不同声音的这样的一个立场。这个是导师里面的一句话，就是这个我们觉得一切佛法若大若小若显若密若中国若西藏若日本以及其他各地方的佛教都是应该修学的，过去文化封锁，所以才有各地不同的佛法，今后的世界是天下一家的大同世界，各宗各派各时各地的佛法都是应该学习的。而且这种开放性，这种宽大，这种包容，我觉得这个是跟对比现在的这个宗教的这种信仰的风格，其实可以做一种 这个对照，包括刚刚讲到大小共观，大小共观，包括导师里面成佛之道，纵观一切佛法相于佛道，一切佛法，那包括导师学上自由，不强人以从己，这个都是，这都是中观，我想都跟中观之见有关，中观之见的熏习底下有这样的一个心量跟气度，包括这个是我们弘一法师常提到的，就是这个带学生到导师座下皈依，那导师会说皈依是皈依三宝，不是皈依我一个人。 OK， 你会觉得哎，现在这个不只是这个其他的一神教，包括台湾的佛教的各个道场，这个很少人会说这样的话，就皈依是皈依三宝，不是皈依我一个人。我想你会觉得弥足珍贵，就他会跟你讲说这个，其实刚刚对应到刚刚所说的这个自依法依的这样的一个特质，还有这个好不好莫依依，依法为师，就皈依是皈依三宝，不是以一个特定的人去依赖他，去这个寄托他。好，这个都是某一种开放性的一种特质，包括OK 这里面其实我想中观选里面传达一个讯息，这个价值关怀当是宗教背后更重要的关注点，就我们很多时候这个做信仰的某个宗教，成为某个宗教人，就开始不再做人，有些时候变成这样的，你成为某种宗教徒之后，某种宗教人，你反而做人应该要有的本分都忘失了。那现在这个我会觉得这个在龙树学里面传达到一个讯息，是这个价值优先于信仰，也是因为确认某种价值，追求某种价值，再透过某一种宗教信仰去助于这个价值的完满，那就是这个价值包括智慧，包括幸福，包括德性，包括美善。 OK， 就是宗教的信仰的层次不是只是像神教的信仰一样，这句话其实是一个哲学家说的，这个有一本书叫做这个 Religion Without God， 没有上帝的宗教，一位哲学家写的，他里面提到说他觉得他是一个宗教徒，可是他不信神，他觉得他是一个他有宗教的情操，宗教的情怀，可是他觉得难道宗教情操跟宗教情怀一定要透过某一个这个相信某一个神才能成为这样的一个有宗教情操跟情怀的人吗？ OK， 他这个哲学家做了这样的一个思维，那他认为不尽然，他觉得宗教的层次应该是比上帝更深，宗教的层次应该比上帝更深，那就是说，哎，其实他应该背后应该有一个更高的价值的这个面向。 OK， 包括这个像佛陀所说的就是那种智慧，智慧的觉悟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OK， 我们只是透过那样的一个宗教去实现那样的价值，就是把价值放在信仰的前面，而不未必是把信仰放在价值的前面。好，那这个是我们先做一个人，再做一个宗教人，先确定价值取向，再去选择某种信仰跟宗教，以这样的信仰跟信念作为理想关怀，来引导我们探索意义跟实现价值。 OK， 那这个其实都是近年因为宗教的冲突的问题，让很多的这个知识分子包括思想家去想宗教在现代的社会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他们有一个反思，就是觉得应该这个就类似这句话，先做一个人再谈做一个宗教人，那先确定价值的问题再来谈信仰的问题。 OK， 那是透过信仰来引导价值实现。好，那这个是 其实我现在都举一些例子，像这个像印顺导师也是，包括刚刚提到弘印法师，包括达赖喇嘛也是。达赖喇嘛在这个欧美弘法，这个因为流亡的关系，有机会把佛教介绍到西方。你到那个欧美那个谈宗教，特别谈佛教的书籍，大概都是达赖喇嘛的书。那他就是一个这个硕龙柱思想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开明很开放，就比较这个像我看达赖喇嘛的那个书里面有提到，就有这个有洋人听了他的演讲，看了他的书，觉得很受益，那想要皈依成为佛教徒，可是他的家里是这个传统的基督宗教信仰，包括他的这个爸爸是个牧师，他说 他想要皈依佛教，抛弃过去的信仰，可他觉得对他自己包括对他的家人会是一种冲击跟伤害，他问达赖喇嘛该怎么做。那达赖喇嘛他就刚我举的那个例子，中阿含那个优婆离经那个例子，达赖喇嘛就告诉他说，你不用改宗，不用皈依，你还是可以继续的做一名基督徒，然后来这个学习佛法，然后来这个实践佛教。达赖喇嘛是这样的跟他鼓励，就说你不需要因为想要信仰佛教修行佛法而跟你的身边的人，包括跟你自己的这种自我的定位产生这种冲突跟格格不入。他告诉你还是一样可以学佛，还是一样可以深入佛教，只不过那个形式上可以跟一般人不一样，至少在心理上心灵上，那佛教是永远欢迎你进入的。所以达赖喇嘛是跟他这样说，包括这一句话，这句话其实我最近在想这句话到底可能有哪些理解的可能。这句话就进来，大家就是可能如果你有知道这个达赖喇嘛的讯息，他近来常跟西方的科学家哲学家对话，他著作中提到类似的观点很多次。他说如果科学分析确切证明佛教某些陈述是错的，则我们必须接受科学的发现并放弃那些主张。没有讲这句话其实达赖喇嘛说的，那这样的一个话对于这个西方人来讲，那个科学家哲学家来讲，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吸引力，就觉得怎么会有一个宗教师这个愿意承认这个自身信仰的不足甚至错误，对他们来讲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在他们的传统底下，就当我科学的你科学的发现跟我神教的教义冲突，一定是你错，怎么会是这个怎么会是我们的教义错。可是达赖喇嘛这样说，当然这里面有很多讨论空间，传统的佛教也不见得会接受他这个观点，因为觉得你这个是这个会不会太过于崇洋媚外，或者是太过于科学主义，或者太过于这个可能是全说，为了要度化他们，所以你这个方便的讲了这样的话，这个都有很多解读的可能，但是至少它传递了一种开放的胸襟，就达赖喇嘛至少这样的一个表达，他愿意去思考这个佛教教理教义当中可能的局限。 OK， 那这个是这个，但我想要表达是那个精神，就我们不要像那些基本教义派的因为信仰的不同信仰的出路，就彼此之间这个这个既流血或者是又杀戮，不要这样子。我想这个都是这个在中观思想底下可能会引导我们去做对信仰有一个新的确认跟反思。那这个西方人现在佛教传到西方受到一定的欢迎，这个他们刚刚讲的这些特质，龙树学的这些特质，他们觉得耳目一新，就别开生面耳目一新，他们很想多认识。 那他们也很积极的在认识，而且他们不只是认识，而且也很认真的在实践，包括现在的这个正念禅在这个西方蔚为风范。 OK， 那个相关的研究这个不断的这个推陈出新。那西方人他们这个接触佛教大多只取佛法的观念思想跟方法，不太在意佛教徒的名分跟形式。 OK， 就有些时候你问他们他们是不是佛教徒，他们可能不直接回答你的问题，这里面有他们的这个难言之隐或苦衷。就我刚刚讲的，他们可能家庭的背景都是基督宗教，所以他不见得说他是佛教徒，但他会回答你，我是一个很认真学习佛陀教导的佛陀的学生，他会这样回答你。他们会说他们是佛陀的学生，但他却未必定义自己是佛教徒，特别是传统意义底下的。但是他们虽然不见得说自己是佛教徒，而说自己是佛陀的学生，而且是认真的学生，那他们对佛法的这个不只是强烈好感，甚至求法若渴，或者是精进勇猛。你去看在这个在西方世界，很多在带禅修的都是在家人，因为他们可能这个有些时候那个形象上，反而形式上用那样的方式反而更这个方便更有利。所以这个我刚刚讲的重视那个实质的内容，而不太在意那个名分跟形式。那这个是这个佛教传到西方的一种趋势。 OK， 那我跟你讲，而且我比如讲那些人很多都是知识分子，高知识分子，就像当初那个太虚大师讲的，就西方有圣人之才而无圣人之教，那东方刚好相反，有圣人之教无圣人之才。那这样怎么样让圣人之才同时能够修学圣人之教？那这个在西方你会看到那一个发展的潜势已经在形成。那西方人他们重学佛多于信佛，跟我们对于我们这个东方的佛教徒或许有一些启示。我不是说不信，而是说学，那个学就是说不是只是去祈求去寄托去膜拜，然后去这个得到情感的满足跟权威依赖。那这个是佛法的特色没错，因为给你一种心灵的力量，给你一种慰藉，苦难的慰藉。但是相对的，从佛法的学习，学佛去净化人心，开启智慧，那应该更被强调。那如果说问龙树思想的现代意义会在哪边，那我想这个学佛或者信佛之外也要学佛，或者说学佛应该当作是信佛很重要的一个特征，那应该是这个龙树思想它的一个现代意义。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大概介绍到这边。那这个我就是拉拉杂杂讲了这些，那待会我们有一些开放交流跟座谈的机会，也希望各位法师各位师兄姐给我多一点指教。好，谢谢大家。
我们现在暂停，要布置会场，对对，布置会场，然后不下课，然后你们要办事的就静静去办事，然后再赶紧回来，好不好？我们先把会场稍微调整一下。